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令计划下台之后呢，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接替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位。被认为是团派的孙春兰曾经被称为胡锦涛的五朵金花之一。为什么他会成为习近平的人马呢？而是否是因为跟习近平一样都曾经在福建担任要职而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此外，有分析认为孙春兰其实是明升暗降，这凸显了习近平的十九大人事布局。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清理统战部的一步棋。孙春兰在这个变局当中账上浪头，他在北京的势力以及地位究竟是如何呢？
现在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韩连朝先生和温云超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连朝，刚才我们在前面这个已经提到，孙春兰他本来是胡锦涛所提拔的人，被视为团派的人物哦。他在2009年11月的时候被任命是福建省的这个书记，省委书记。那么在2010年，胡锦涛就特地亲自到福建去跟民众共度佳节，所以看得出他们的关系，胡锦涛对他是非常的相挺。那么他也被曾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书哦，封面被称为胡锦涛的五朵金花之一。为什么现在反而他这个习近平去摘了胡锦涛这个金花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我们从他孙春兰自己这个过程来看啊，他可能也不是团派，也不是胡锦涛，他最早的提拔呢，你看基本上是从江泽民开始就开始起家的。那你看他的这个个人经历也很有意思，他实际上在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然后呢他实际上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很红了。他不是说这个就是说在之前文化革命从他是一个叫像我们一样这个知青啊工人啊，他在文化革命已经就是一个红人，然后呢一直在文化革命就往上走，然后在改革开放以后继续往上爬，并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学位，这个技工学校毕业的也没有很多的这个资历，他是完全在地方，他是属于要是把他分派的话他应该属于地方派，这个就是靠自己这个紧跟中央，不管什么样中央，只要紧跟，雷厉风行，打打杀杀，帮助共产党这个来这个掌管老百姓，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统战部的这个它的性质来看呢，总统战部过去历来都在中共这个体制里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不是一个实质这个权力这个部门，核心部门应该是这个中办中组部这样的一些一个单位。那么把它调动到过去呢，尤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这个统战部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只有乌兰夫一个人，这是20多年前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把它调过来的，我认为实际上是习近平十九大布局人事布局的一个动作，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西家军，所谓的支江新军，在慢慢的在全这个国各地的重要的岗位上面已经铺开来了。这个好像是黄兴国接替这个孙春兰的，实际上是过去的跟他有共事，是他在浙江领导班子的一个成员，他说他是相对是比较了解，虽然孙春兰也在福建工作过，浙江工作过，
福建
、但是跟他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这个交替的交集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十九大布局的这个考量。
嗯，温云超先生，我知道您对孙春兰是团派的人这个说法呢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很多不同的意见，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孙春兰，我们看一下他在共青团的那个任职经历的话，他不过是担任过共青团鞍山市一青局团委书记，这是一个很低级别的一个职务。一般来讲，我们说团派往往是指共青团中央任职过的，甚至具体到要在书记处任职的，我们才称之为团派。并且一般意义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平常上过大学的人都在中国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大学里头的共青团或者是共青团的干部全是一帮政治小爬虫，他们既无政治品格，甚至人格上也是往往受到同学们的那种贬斥，所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一个团派，然后团派还会往往被赋予这个开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从孙春兰的履历来看，他 他就完全跟团派是沾不上边的。刚才韩建超先生也说过，他其实是在江泽民手里已经开始提拔，一步一步这样做上来的。所以就是说，他甚至可能这调任中统部统战部的部长，我想可能跟以前的胡锦涛可能都没有太大关系，更有可能是刚才韩建超先生的说法，就是挪位子，把天津市委书记这个位置挪出来，然后好安排习的赏识的对手手下，因为像上一任张高丽直接是进了常委的，所以他重庆天津市委书记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另外一个也有可能象征中国的一个大战略的变化，就是说统战部会不会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统战部它不仅有大外宣的任务，还是一定程度上有情报，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有没有可能是通过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兼任这个统战部部长这么个职务，来加强统战部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角色，我想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一个方向。
胡锦涛先生，其实呢在孙春兰接任之后呢，很多海外的人士都质疑孙春兰的这个工作能力啊，说他跟令计划的这个工作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未来统战部有更重要的任务，您觉得孙春兰担得起这个重任吗？
我想孙春兰他一步一步坐上来，历经习近平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起码说明这个人在执行的层面上是得到领导的放心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如果习近平把他放弃统战部作为一个命令的一个执行者，我想在这一点来讲孙春兰应该是能够胜任的。
是，那我今天要请教一下连朝，刚才这个吴云超先生也提到，就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其实孙春兰是明升暗降啊，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天津市委书记的这个位置空出来。那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本身是如何，为什么他不愿意让孙春兰在这个位置上，他要安排什么样的人选，习近平安排什么样的人选在这个位置上呢？
这个因为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管辖区里头是最重要的这个单位，因为它直接是要中央领导之下的然后呢这些过去的历来的这些直辖市的这个书记都是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的所以呢他这个是叫实权派所以这个他从这个天津入手的，因为天津的这个皇兴国在天津已经待了十几年，差不多十年，一直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他过去跟他，我想习近平是了解这个人的，就是他们在一起共事过，是他的这个班子里的人员，所以他可能对他有信任，想建立自己的这个班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传统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封建的这个做法历来都没有改变，不仅是从中央是这样，这地下地方也是一样。孙春兰在接手这个薄熙来以后，在大连以后也是采取他的做法，把薄熙来的一些人马干掉，把自己的人马弄起来，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搞法。那我想习近平一定会在这个方面组织干部人事安排上面，在十九大以前要把这个局布好，然后呢这个建立自己的这个人马，自己的队伍，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执行自己的这一套政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你知道黄兴国他现在是暂时把他扶正，他有可能会继续成为一个永久的，还是习近平有可能再指派其他的他更信任的人过来？
他我想可能因为他过去的这个市长也是代市长，这个我想他可能扶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太知道了，有些安排可能也是临时的。但我觉得这个统战部本身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统战部历来都不是一个被重视的一个实权机构。现在尤其是现在最大的统战任务，当然就是说外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外宣我想不是统战部门在做吧，不单独是他，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机构一起在做的。这个台湾的国民党败选，太阳花运动和这个战中运动，我觉得好像都还不能直接引起中共把重点放在这个统战部上面。我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很明显是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安排。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魏云超先生，刚才这个连长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薄熙来的事。 之前这个孙春兰啊，他在进入这个不懈担任辽宁省长的时候，孙春兰接替了他做这个大连市委书记之后，就把很多原本不懈来的人给这个排除了。所以就你所知，当时孙春兰跟薄熙来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之间是紧张的关系呢，还是像有些外界人士分析认为说他就是另外一个薄熙来，那甚至他的做法跟薄熙来是类似相同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在这一点，姜维平先生曾经有过很细致的分析，他就是说当年薄熙来离开大连之后，其实大连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其实是有各方的人马来争夺的，当然最主要就是所谓的辽宁帮，就是文世镇，他推荐了原来的省纪委书记，也就是薄熙来，他本身属意的人是他的人马，就叫刘长德，但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后推出来孙春兰，也就是说孙春兰应该说跟各方面交情都还可以，但是也不见得跟薄熙来会有太亲密，也不见得会太厌恶这么一种关系。但是后来我想孙春兰在大连的一些安插自己的人马这些举动，据说那薄熙来也很不开心，这个当然是坊间的传闻，我们很难去证实，就至少说明就是说孙春兰跟薄熙来之间本身并无太大的瓜葛。
魏云超先生，刚才您也提到说孙春兰呢可能就在执行这个层面上呢可能会做得很好，所以呢他当时在薄熙来的手下，您觉得他的这个执行会做得好吗？
现在我们当然就是说现在很难就是说评估到这么细致，但起码就是说从公开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报道看得出来，就是说起码薄熙来对他对孙春兰接任大连市委书记之后的一些做法是不大满意的，但是薄熙来很快就调去了中央商务部长，所以方面的冲突并没有进一步加剧，所以外界也很难做观察评估。
是，那最后先提醒一下连朝，就是孙春兰他在这个12月31号的离任感言里面特别强调说自己是对党忠诚、干净干事啊，那是不是他也是因为在当前这个反腐风非常之盛，他特别要强调自己的清白？
对。
那孙春兰他从你说从江泽民一路上来啊，他真的背景就如此清白吗？他是否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一点污点呢？
这个很难说，这我们也不知道一些内情，很多但是呢，媒体上刚才说的那个姜维平，是大连的这个记者，他已经提出过很多的这个疑问，批评，包括他在大连执政的时候，把这个 PX 这个项目引进，还有很多暗箱操作，等等，我想在中国。说自己清白的这个官员恐怕是很少，而且都是经不起查的，一查肯定就会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腐败的这个生态，但是会不会查，怎么样，会不会露出水面，我觉得都很难讲，但是我从他们自己说，很多贪腐官员在下台之前都是讲自己怎么样的清廉，对不对？怎么那么干净？那一查就出了问题。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孙春兰调任统战部长这一职位的这个话题。我们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大陆人对孙春兰的背景并不关心，但是事实证明就是习近平确实对这个统战工作和中宣部刘云山管中宣工作是很不满意，尤其反映在对台宣战工作上，这个中央这个海峡两岸经常请那个邱毅那个大陆的蒯大富是吧，在那骂民进党，今天在谈评论这个陈水扁保释的问题，邱毅又大骂什么民进党是腐败贪腐的政党等等，是吧？习近平感到这请来这种人，这是恶化两岸关系，民进党可能在明年还可能大选执政，你怎么面对民进党啊？你说是贪腐的政党是吧？中共要和民进党打交道啊，你怎么堵塞人的沟通对话的渠道呢？是吧？就说明这个统战部也好，刘云山专管的中宣部也好，确实是令习近平很恼火，因为他本身来说，就是对台的这种 统战工作确实是失败了，所以说要更换和强化这个两个部门的领导人是非常有必要，尤其对这中宣部也好，中宣山的一些做法呀，应该提出一些批评，是吧？他已经恶化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请温云超先生来回答一下。河北张先生认为说，这个统战部过去的做法导致了这个台海的这个紧张，或者是说并没有面对台海真正的一个事实与现实。那孙春兰上台之后，你认为说会针对这样的事实去做改变吗？统战部的这个主张跟政策会有所这个不同吗？
但一般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有有台办处理，包括国台办，包括中央台办，香港和澳门问题有个港澳办，其实他们跟统战部有职能交叉，但主要的负责机构是台办，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也看不到就是说孙春兰调任那个统战部会对台湾或者香港问题能够施加多大的压力或者作用。目前从中共整个建制的架构来讲，我们是看不到这一点。
是，那我想请教联朝，刚才我们提到，你也提到这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所以看得出来是习近平是不是要更加的紧缩，把自己的班子完完全全扩散在整个中央政府里面？
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军队，他在军队已经开始布局了，那么现在是地方的一个举措。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权力最高权力机构啊，妇女基本上是男人天下，女妇女基本上没有地位。那么这个本来孙春兰应该是说可以入常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选，或者是刘延东，他的这个前任刘延东，但是呢好像就这样看不出来是不是会让他在，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偏大了。那么在十九大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跟这个俞正声的年纪差不多了，那么入常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没有一个妇女在十九大能够入常，基本上还是男人一统的这个天下。那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形象并不是非常好。那么过去呢，也国际社会一直在批评中国的这个权力最高权力的这个男人天下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现在我不太看得清楚。这我也可能呢，是不是让他在十九大入常，做一个这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也不一定。所以现在还很难说。
那您说在未来或者说2015年的或者今后，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的就是这个女干部从基层提拔上去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必须要改变这个状况，否则的话呢，这种批评会不断的存在。
温云超先生，您觉得孙春兰这边一路的走过来，他有什么样的政绩让人家就是让人非常的难忘吗？
更吊诡的就是我们看这些官员，我们只知道他们在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重大的灾难或者事件，我们很难知道这些官员在一任的时候做过什么重大的贡献。孙春兰他曾经主政过福建天津，并且也被誉为是地方实力派，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数不出来他在任上有什么抢眼的表现能让民众记住他们。这也是中国官场的一个逆淘汰机制下，大家不犯错就是好官的这一个既定的一个现实。
那刚才韩先生也说孙春兰很有可能呢以后会就是步入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行列，有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形象的这样一个标志，您的看法呢？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了，因为中国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女性担任。再往前数的话，其实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刘延东一个人，所以并不这种就是说他孙春兰入常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是可能性是零，并且他这次被调任统战部，并且并不见得是更上一层楼，所以这种希望可能更加渺茫。从孙春兰离开天津说那番话，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他有点自我为身后表白之意，所以更上一层楼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很小。但是借他之手来加强统战部的工作有这种可能，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孙春兰的政治生命到此为止，最多以后就给一个政协副主席之类的可能也就止步了。
那您觉得我们在未来会看到中国统战部有什么大的动作吗？ 在他的领导之下？
我想不会，因为统战部基本上统战的工作往往这种第二条战线的工作，他们往往不会太高调的站到前台，其实有些事情他们做了他们也不一定会说，所以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能以后在媒体上甚至都不容易再见到孙春兰这个人。
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四个很重要的市委书记，这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四个职位是不是现在都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下？然后也有说到黄兴国现在扶正之后，他有可能会入场，在十九大入局，是不是有这可能性？
我觉得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就是说，天津应该是说他收进的第一个这个习家军的一个地盘。但是我想有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的按照这个哪条线来分，因为基本上中共的党内有派，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他这个是不断的一个动态的，谁在台上那么他会效忠的这个倾向性会改变，所以呢这个还有拭目以待。
好的，所以可能到时候我们看到习近平这把一个一个的把他纳到口袋里面来，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为什么被选中接任中共统战部部长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全部讨论，感谢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如果您希望呢对我们的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的看法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去发表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上呢去发表您的留言。我们的 Twitter 账号呢是 twitter.com/voaio， Facebook 的账号呢是 facebook.com/voaio。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事大谈全部内容。明天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为何纽约的华裔警察刘文健因公的牺牲以及葬礼在美国以及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那希望我们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锁定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